花开花落，你看到的，你听到的，皆有原因。人来人往，你相识的，你相知的，都是缘分。我是星源，我在这里等你。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无国界原来如此，我是你的朋友星源，很高兴再一次的与你相会。离家在外工作的朋友们，不知道各位都多长时间回家一次，或者往近了说，多长时间给家里给父母打个电话呢？星源自己在这方面老实说是做得非常不好的一个，几乎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去一次，而且在家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平时如果跟父母亲打电话的话，场景就会变成是最近怎么样啊，还行，问父母亲身体好不好啊，也是还行。尤其是对于男生来说，很多慰问的话语就会变得非常简洁，回答起来也非常干脆。这样一来，几乎所有的问候，所有的电话，比如说母亲节打个电话，过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似乎就剩下电话了。但是即便是在这种低频次的沟通和交流当中，几乎只有肯定或者是否定的答案，以及有些人肯定会觉得父母太唠叨了，比较烦，说的东西做的事情跟自己不在同样一个世界，沟通起来非常困难。与其说说了一些事情最后造成了沟通障碍，或者是产生了一点点矛盾，怎么样都解释不清楚，或者你要花很长很长时间，而你没有这个耐心的话，这种交流就变成了问候式的交流，或者只有一个答案，是或者不是，好或者是不好。虽然我们都在打电话，都在交流，或者是想到家看看，要拉拉家常，但结果仿佛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痛苦或者是快乐，当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报喜不报忧，都没有办法详细的跟父母讲述出来，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沟通。久而久之，我们是最亲近的有血缘关系的人，但是却变成了精神上的陌生人。作为二十几岁的年轻人，我们感到跟父母沟通比较困难的情况，多数都在于父母可能在没有经过我们的同意的情况下就给自己提供建议或者是决定。同时呢，我们也会对父母的健康感到担忧，我们能够感觉到父母亲其实想要跟自己有更加亲密的关系，并且为此做出努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父亲母亲们感觉到跟我们之间的矛盾应该是什么呢？大概是我们太过于忙碌，而没有办法花足够的时间在父母沟通上面。这里面的足够时间当然也包括是静下心来的专心致志的足够的时间。
想要成为一个懂得交谈的人吗？懂得交谈只有一个秘诀，那就是要先懂得聆听。
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达到父母亲所认为的成功，包括比如说考成公务员，比如说结婚生孩子组建家庭等等，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有些城市上班时间比较晚，下班时间也比较晚，导致了很多人的生物钟几乎就是凌晨睡觉，接近中午的时候才去上班，这在上一代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喻的事情。父母亲会对于照顾我们的能力产生怀疑，或者一直不肯放手，觉得孩子需要帮助才能够继续实现自己的成功。同时父母亲也会感到我们正在为他们的健康状况感到担忧，这是与之对应的。因为大体上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隔阂，导致了我们跟父母亲成为了心灵上的陌生人。 我们看到各种各样铺天盖地的文章，告诉父亲母亲怎样做一个好爸爸，怎样做一个好妈妈，如何如何教育好自己的孩子。这里边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父母亲永远都是要主动做事情的一方，却很少有人去说，作为子女，作为孩子，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如何主动的跟父母有心灵上的亲密的沟通。尤其是在离家在外读书或者是工作的时候，父母亲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的生活状态，那这个时候就只有我们这些作为儿女的主动去交代，主动的去描述我们的生活状态，父母亲才能够对我们有所知晓。所以今天的节目，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站在儿女的立场上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跟父母重新建立好心灵上的连接。它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需要大家，尤其是星源，在这方面也多多的提醒自己。毕竟孝敬父母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问候而已，而且在圣经当中怎样形容孝敬父母呢？理所当然四个字。
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愚昧之子是母亲担忧，
你要使父母欢喜，是生命的因你快乐。
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
谨守母亲的规劝，
要常常系在你的心上，挂在你的颈上。
你要听从父亲的训诲，
谨守母亲的规劝，
这要做你头上的冠冕，做你颈上的纪念。
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
那我们大概从四个方面看一看，如何重新建立和父母之间的心灵上的连接。首先，虽然圣经说当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但是我们可不要误会这句话，因为这里面所谓的离开是在我们能够真正独立的情况下，不让父母过多的替我们做决定和干涉我们的生活，可不是说彻底断绝跟父母之间的联系。这样我们所谓的独立状态实际上是一种不健康的虚假的独立状态。而且独自出来奋斗本来就可能会感觉到孤独的我们，如果跟父母亲之间没有良好的沟通，跟父母的关系紧张，会加重这种孤独感。第二是我们要抛弃我们对于父母亲的偏见。其实这是星源也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们总觉得父母亲不会理解我们，尤其是对于连电脑都不会用的，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每天到底在做什么样的工作，也就懒得去解释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你的父母真的了解你在做什么吗？他真的能够向别人准确地介绍出自己孩子的工作吗？很多时候我们一开始就非常本能地在脑子里边做了一个预设，父母亲不可能理解我们现在的生活。一旦我们这样想了，接下来让对方理解我们的出口就已经被封闭了。其实有的时候父母亲并不像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古板或者是不讲情理。比如说我会说，我平时的工作就是电台的工作，所以平时不爱说话。比如说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游戏测试员，手机上的游戏，所以你可能会看到我连去洗手间坐马桶的时候都要拿着手机，实际上我们是在工作。尽可能详尽的去描述，其实也没有什么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事情。第三，我们要主动的去修复过往的矛盾。小时候有一些愿望父母亲没有满足你，想买一些东西父母亲没有买给你， 有些时候它可能真的会对以后造成一些影响，或者是这些东西影响了你学习某些技能，甚至会影响你的工作。心源自己身上有一点，就是父母让我跟一个很好的朋友断绝来往，他们判定对方不是一个好孩子，导致我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很多像星源这样容易从小就生闷气，从来不解释也不说话，我们总会觉得父母对自己有所亏欠，但是父母觉得实在是想不出来自己做了什么，这孩子就是不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过去的行为曾经对于孩子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这种过往的伤害和矛盾会更容易加重我们跟父母之间的隔阂。一方面来讲，过去的事儿呢，不要揪着他不放，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但如果真的过不去了怎么办呢？尝试努力去沟通，讲清楚当时你内心的感受是怎样的，这些举动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说通了心结和矛盾或许也就解开了。所以当我们的心中知道我们独立的时候，并不是完全与父母断绝往来和联系，抛弃了对于父母的偏见，并且主动的去解开过去的心结，修复过去的矛盾。那么与之同时，第四点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让父母认识一个崭新的自己。因为父母对我们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高中阶段，甚至有的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外读书了，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子。其实我们要让父母了解自己所在的城市工作环境是怎么样的，我们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过程没那么简单，可能要一点一点循序渐进的。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带父母亲到自己的公司，那不妨先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智能手机，视频聊天的时候或许可以让他看一看我们的公司是怎样的，我和一群什么样的人是同事，也可以介绍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住处是怎样的，这是让他们了解我们的第一步。软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平时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微博上关注哪些人，喜欢看谁的文章，分享谁的观点等等，让父母亲对于我们的价值观背景也能够有些许的了解。当然说到最后，假如我们跟父母亲有共同的信仰，那么我们得到的不仅仅是来自上帝的祝福，同样也有在共同的信仰话语体系当中一起学习的可能。以上说了这几点比较零散，看上去容易，其实最难的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敞开心扉做出第一步。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动脑，根据家庭的不同情况，根据父母所接触的信息不同，自己去适时的努力摸索了。关于跟父母沟通当中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者是你有成功的经验，都欢迎通过微信搜索生活无国界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给心源。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就到这里了，下次节目再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我可以明白所有世界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